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谢主的带领哈，我今天有机会在戏剧房教会同各位一同敬拜我们的神，一同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但愿你仆人所讲的弟兄姐妹们的心怀意念都蒙你喜悦，好叫我们一起去遵行主的道，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读新约圣经，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就是教会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我们还会发现一件事，我们一起读下去，就是主启示基督与教会以后没有多久，主就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洗。因为在下一章就是登山变相，接下来主耶稣有一系列的教训，来到马太二十一章就洗鲁见经啊。洗鲁见经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周，也就七天。那么这段时间呢，不是很长的，虽然圣经没有说有多久，但是我们知道主启示教会以基督与教会以后就将近做成救恩的日子了。好，我们看我们看眼眼基督与教会的仪表，启示的仪表。当我们要讲基督与教会这个题目的时候，很自然会想起创世纪第二章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按圣经的体系，亚当是仪表基督，夏娃是仪表教会，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而我们要认清楚，亚当不是为夏娃造的，夏娃乃是为亚当造的，就如信徒也就是我们是为基督而造的。所以信徒当使基督满足，才不会亏欠神的心意。圣经当中有两个启示的故事啊，是直接的表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第一是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利百加，而以撒完全不认识利百加，是父亲为他娶的。以撒满足了，神为基督选的教会，基督也满足了。其二是雅各先知受苦服役而许拉结，圣经说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又说一是雅各爱拉结，一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追人拉结他的性情不纯，舍有嫉妒，但了雅各他并无怨言，因为他痛爱拉结，甘心为拉结的缘故受许多的苦。所以基督对教会犹如雅各娶拉结，而神对教会犹如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利百加。教会也是经过神的手才到 基督身上来成为基督身体的。圣经这样说，救主他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圣经创世纪中最早对基督与教会的两个预表，是我们看基督与教会的时候首先要了解的。这是人眼那方面。接下来我们看题目基督与教会。基督与教会我们会看三点三方面。第一，基督与教会提示的地方，正学的地方，正确的地方。十三节上半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我们看一下地图有两幅地图我们看边界顶上最右是示利亚，此地是圣地的北方，靠近边界还有一幅吧，在黑门山下。这一章圣经以后，主就在这座山上改变形象，这地远离圣神、圣殿和圣物，在圣神和圣殿那里，每一个人的思想都被老旧的有害宗教的细分所松摘，没有丝毫余地给留给新王基督。因而主就刻意将门徒带到这一个细分新民的地方，使他们的思想从犹太教的污染中得以心理脱离圣城、圣殿和圣物等宗教环境的影响和污染和感染，从而使他能够在一个新建的环境给他们传达一些关于天上国度的命脉。天国的命脉就是基督与教会这个新的体系，让门徒能有生机的领受。所以呢，在这里是宣讲基督与教会的正学和细核的地方，这也是神熟识体系和渠道，教会来世带进天国的凭借。第十三节下半节，就问门徒，人们说人子是谁？人子是指基督人的身份，基督神为人是个奥秘，不仅对那个时代的人是如此，对今天的人也是一样。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到第五节，保罗说，你们读了就会知道我深深了解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让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像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一样，基督神为人的奥秘以前无人知道，而当时有个别门徒知道，是圣灵启示给他的。人子是谁？连大多数跟从耶稣的门徒也回答不出，若不是圣灵启示，我们现在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基督。以上是主拣选了一个正学以合适的地点向门徒传讲基督与教会这个天国的奥秘。当时这个背景与我们现今又有什么相关呢？ 这事件的背景与现代的牧者会修会，这个我自己感想的哈，的情形有些相似。因为牧者们他们经过平时紧张繁重的侍奉、牧羊和工作，灵命和心理都需要调整一下，去到一个安静的场所新建筑休息反省学习，使灵命更新重新得力，以便呢更有活力的侍奉主。一般大的教会，比如我们在香港的中华基督教会，我们有六十几个牧师，有七十几间教会，每年都有一次的牧师会修会啊，一年一次啊。一般的堂委会，好像我们七十方教会的集事会啊，我是指他了哈，不是叫你们一定这样做哈。集事会也是每年举办一次退休会，好像我们调整这个身心灵，以便更深得力，更好侍奉主啊。反正当时的背景，我就这样的感想，对我们现在的意义啊。这里到第二方面。基督与教会仔细的问答众人和门徒的答案，14到16节啊，这里有两点。第一是门徒说，就一般人对主的答案。14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门徒回答了人子是谁的三个答案啊，第一个答案是施洗的约翰。约翰是谁呢？约翰是一位烧热的为人和从死里复活的人物。自从耶稣传讲天国近了的福音和行了许多的神迹，群众都纷纷的议论谈论耶稣。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当时确实有很多人以为耶稣是施洗约翰死后复活的化身。那么施洗约翰他如何是烧热的为人呢？我们和主耶稣对他的评价，主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人呢，我告诉你们，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为什么没有人妇人生的没有人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呢？因为从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那么为什么在天国里面最小的也比他大呢？因为施洗约翰他没有先真经历十字架上的救恩，所以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比他还大。好，第二个人物是以利亚。以利亚是被众人肯定是先知体系中有烧燔能力和作为的伟大人物。人们认为以利亚是弥赛亚来之前的先锋人物，他们把以利亚当作弥赛亚的报信人，他也是神直接任何的先知，他可真是一位有别于其他为人的人物啊。各位你知道吗哈， 所以犹太人呢、啊，每当过逾越节的时候，都预留一个空的位置给他。他们以为有了他，弥赛亚就快来了啊。那么第三个人物是先知耶利米，选民以耶利米是神预言中迎接弥赛亚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选民被掳之前，耶利米把约柜和香坛都收藏在山中，到弥赛亚来的时候，耶利米要先知把这些圣物交出来，那时候天国就实现了。众人追人以怀有尽心盼望的耶利米先知生耶稣，耶利米也确实是神靠权的，在选民受患难中被指定为帮助他们的先知。但是那个时候毕竟没有人真正认识主，门徒们以这三位人物回答主，众人以为主是他们，说出了主在人们心中被认为的不同的身份。十五节，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既子之贤，门徒中无一人清楚说出他是谁。以上是众人和门徒对主认识的答案。第二小点，使徒彼得说出自己认识主的答案。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在人世间没有类似身份的答案。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新鲜而并非平常人意识的认知，是彼得个人从神启示而得的答案。这两个称呼包含的如下：第一，基督，神的受膏者，有特定使命的人，就被人定死复活升天，还要再来完成神永远计划的人。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具有完全代表父神的身份和赐下圣灵的神迹，表示他与有害人毫无关系，神人无关。以上是众人和门徒以及彼得对基督认识的答案。第三方面，基督以教会体系的源头，从天上的父体系的，十七到十九节啊，十七节，耶稣回答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体系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里的有福，彼得对主有这样的认识，他可以承受天国的福气了。属血肉的是指有限的脆弱的人类啊， 因为我们的头脑和知识都有限，无法领会明白和认识基督。来世天上的父指示的，因为只有天上的父才有资格提示主基督。马太福音十一章前面哈二十七节，主耶稣说，一切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主在子之前就已经明确地告诉门徒，人要认识基督，非从神得到启示不可。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彼得啊，这个名是希腊文，他也被称为基法啊，大家都记得，基法是亚兰文，都是小石头的意思，是主耶稣对有属天喜气的人告诉了非凡的圣战。犹太人啊，一直以来都以亚伯拉罕为磐石，这里的磐石是指基督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属于跟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下面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这些话是耶稣应许要在彼得以及其他门徒信仰的基础上建立教会，也就是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双关语，他首先称他的门徒为彼得，就是小石头，继而又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磐石是希腊文称为巨大的石头，或者是新雅消壁，意思指他要在彼得坚固的信仰基础上建立他的教会。耶稣基督才是磐石，是建立教会的首要最大的根基。教会原意是所招数来的会众，所招数来的会众即神从世界选招或者是呼召数一群人来啊，包括啊各位和我啊，神为在基督里的神的百姓，他们是神分别为圣的儿女，为着敬拜神而聚集在一起，组成基督的教会。这一节的意义有以下三点。第一点，教会的建立建造在这磐石上，即建造在喜气的基督这磐石上，也是关乎基督的喜气。二，教会的所属，我的教会，主明言教会是属乎他自己的，他是教会的源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因着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下半节的经文被刻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里面。那你要去罗马，你去找 圣彼得的大教堂，它里面就是有这句话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啊，第三，教会的见证胜过阴间的权柄，这个去指出教会的建立和存在乃是要经历全过程的属灵属灵征战。阴间，阴间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按路加福音十六章记载，宰主所受的痛苦是指坏人死后遭受刑罚及束颈。阴间的权柄是指导致死亡的魔鬼权势，这权势也代表抵挡和攻击耶稣基督教会的撒旦以及全世界邪恶的势力，不能胜过他，只教会终必得胜。阴间追人掌管着死亡，是任何人都不能逃脱的最终叙述，但他与教会毫无相干，他的权势丝毫动摇不了教会，管辖不了属神的儿女。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天国的钥匙，钥匙代表神赐给彼得和教会的权柄，预告进入天国的两把钥匙，一把即在五旬节开了犹太人福音之门，一把即在哥尼流家开了外邦人福音之门。啊，这个是天国的钥匙，同时也显示出要进入天国必须相信和接受基督并加入教会，此外没有别的门路。同时也说出将来天国是由教会带进来的。啊，这个是神的教导，捆绑释放是当时有害教义的俗语，用于司法以及教义的讨论，表示禁止或者是准许某一种的意见。这句话主要是意系彼得日后所做的侵犯，不论是利益的或者是己利方面的，因为有神的同在和指示，所以在天上也就是在天国将会有效。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凡是教会的人在地上捆绑的或释放的，都应是在天上已经捆绑或已经释放的。我们只能捆绑或释放在天上已经捆绑或释放的。彼得的这个权柄也属于其他门徒所有，啊，一直到历代啊，都有这个信主的人啊，主的门徒有这样的权柄。因为到了十八章，你就变成了你们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有释放。啊，各位，在圣经当中有个特别的被捆绑的记载，是使徒行传第五章开口那里，亚拿尼亚夫妇因执迷不悟 红心虚恐斩，试探主的灵被彼得识破，当众揭发，受试责而死。这是在新约一个严厉刑罚的特别的例子。以上是我们今天共同所看的题目，基督与教会，让我们对基督与教会的体系关系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概念，为将来更多认识基督与教会打好了稳固的基础。最后结语二十节，当时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基督。这句话包含双关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关于基督与教会的习气向着当时的人是远长的。那么第二的意思，若果门徒专扬出去，百姓就会认为他是这主是要来的弥赛亚，就会永立他做王，将会延使社会动乱，而招致罗马政权的镇压。所以主祝福门徒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提示基督与教会给我们。我们重复一下大纲。基督与教会，远远基督与教会的预表，其七的预表。第一，基督与教会提示的地方，一个正确的地方，环境安静，门徒头脑清醒，易于接受和领会。第二，基督与教会提示的问答，众人和门徒的问答。第三，基督与教会提示的源头，从天上的父提示的。结语，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基督。最后的应用响应，基督与教会是神体系的奥秘，只有神的体系，人们才能认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并在基督的教会尽上应尽的责任，服侍神，传扬福音，使更多的人认识和相信基督，加入教会，共同拓展基督的教会，使他能早日再见神属天的国度。阿们。愿主祝福各位。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在这个地方设立你的教会，有你的美意。主啊，我们的教会是以基督耶稣为根基的教会。主啊，除了基督，教会不可能有任何的东西。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将基督与教会关系的奥秘提示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当中更多的认识你，认识教会，好叫我们更加忠心的侍奉你。感谢主，感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